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3月3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福岛处理水排海，中日专家首次对话。上海出现十大怪象，白领带盒饭，写字楼租金白送。拜仁慕尼黑和阿迪达斯共同促进中国女子足球。法方长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辆装甲车及防空导弹等军援。普京签署俄联邦春季征兵令，征召15万人，年龄18至30岁。芬兰外长表示，不排除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宣布打死两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菲律宾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协调，以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美国为七月与北约峰会场边举行美日韩首脑会谈展开协调。八名中国非法移民遗体在墨西哥海滩被发现。马英九鸣旗访中国大陆，7日下午抵达北京。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福岛处理水排海，中日专家首次对话。今天本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周六晚间表示，日本和中国专家首度就福岛核处理水排海问题举行了会谈。法新社的报道称，日本和中国一直在核处理水排放问题上争执不下。日本坚称以安全处理，但中国批评了排海行动，并禁止进口日本海鲜。中国盟友俄罗斯也在两个月后跟进中国限制日本水产品。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说，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向海洋排放经先进液体处理系统 ALPS 处理后的水，日本和中国专家3月30号在大连举行了对话，就技术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说明，此前日本曾就核处理水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过多层次沟通，但举行专家对话尚属首次。日本外交人士表示，今次专家对话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努力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1月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在专家层面进行基于科学的讨论。此外，岸田要求中国对日本海鲜产品的安全性做出客观判断，而海鲜是日本的主要产业。日本去年8月开始逐步将累积的大量核处理水中的一部分排入太平洋，引发了与中国的外交争端。日中关系本就存在诸多分歧，核处理水排海使得双方冷淡的关系更加恶化。北京指责东京将海洋视为下水道，但日本坚称排放是安全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另外，在两个星期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访问日本时，再度保证核处理水排放是安全的，且区域对日本产品的任何限制都是不科学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进行了4次排海作业。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日本计划向太平洋排放超过130万立方米的福岛处理水，相当于540个奥林匹克规格的游泳池，但将以缓慢渐进的方式进行，直至2050年。
上海出现十大怪象，白领带饭，写字楼租金白送。今天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第一是白领开始带饭了。段宇文说，他们公司的楼下原来有个日料店，中午卖40-50块的定时，今年却卖不动了，已经关门了。许多人上班提个袋子，一问都是带的饭。 中午在公司用微波炉热一下然后吃。第二，群里没人讨论跳槽了，以前的兄弟群、朋友群，大家经常热烈讨论跳槽、加薪、换工作，今年他一条消息都没有看到，反倒经常有人说，今年什么活动都别喊我，今年我要多加班，先保住工作。第三是二手房卖不动了。今年二月，上海的二手房只成交了6800套，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8633元，价格比上个月下降了9%。第四，上海市中心的商场已关门了。以上海徐家汇为例，这是上海的核心商圈，开业30年，曾经是上海少数高端商场的太平洋百货竟然也关门了。第五，写字楼租金白送。一位在上海从事租赁业务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付物业费和水电费就行，写字楼的租金基本上是送的。不仅是上海，北京的商办商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第六，打车很方便，还能打到豪华车，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期，打车也是秒接单，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基本都要预约和排队，但现在接单很快，而且经常会用便宜的价格打到豪华车。第七是外卖送餐的速度极快，他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或是点外卖的人少，外卖订单少，或是外卖员太多了，很多人没工作，先送个外卖过渡，导致高峰期送单也很快。第八，每天接到的贷款电话比以前多了。去年他每天接1到2通的贷款电话，今年过完年数量最少翻了4倍，一天8到9通电话。第九，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为零。截止今天，他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在讨论五一或者年假的出国旅游计划。第十，老外越来越少。以前上海的老外满大街都是，高峰时上海有100多万老外，但现在就算是外滩和步行街，老外也是少得可怜。两个原因，一是2022年居家办公伤了很多老外的心，二是现在外企投资少了，很多老外也就撤了。
德国拜仁慕尼黑和阿迪达斯共同促进中国女子足球。今天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消息，自2016年以来，拜仁慕尼黑一直通过各种合作来支持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在四川省也是如此。拜仁慕尼黑与其合作伙伴阿迪达斯目前正在成都开展一个专门培养中国年轻球员的培训项目。德国巴州州长索德尔以他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支持。索德尔本周在其中国之行中访问了成都。索德尔来到阿迪达斯20号体育公园，参观了拜仁阿迪达斯训练营，并参观了四川资中青年队 U15 的训练赛。该青年队由拜仁教练组执教。该训练营中最优秀的22名女孩将于今年夏天前往德国，并在那里完成另一个训练营的训练。拜仁慕尼黑在四川已建立了庞大的球迷基础，并定期举办青少年训练营和球迷节。一年前赛季末，拜仁与成都市政府、德国总领事馆共同举办了2023拜仁慕尼黑足球嘉年华，数千人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拜仁慕尼黑展厅观看和庆祝赛季收场战。在该比赛中，拜仁慕尼黑连续第11次夺得德国冠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方长，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辆装甲车及防空导弹等军援。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尼在法国论坛报周日刊登的专访中表示，法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辆老旧但仍可正常使用的装甲车和子院防空导弹，这是为乌方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的新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当在采访中被问到，您能否向我们详细介绍应乌总统要求你们正在为乌克兰准备的新的一篮子援助计划，特别是乌克兰人迫切需要的地面防空部分，以消除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对此，勒克尔尼表示，在最近与泽连斯基总统进行的探讨之后，共和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我制定一个新的一篮子援助计划，其中将包括我们军队中仍然可以使用的旧装备，例如为了坚守如此庞大的前线，乌克兰军队需要我们的 VAB 装甲车，这些车辆绝对是部队机动性的关键，也是乌克兰人的要求之一。勒克尔尼补充说，其次显然迫切需要地面防空，周四晚乌克兰人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99架导弹和无人机中的84架，因此我正准备为提供给基辅的 SAMPT 即低对空中程陆基防空系统提供一批新的子院30导弹，我们还在快速研制遥控弹药，将于今年夏天交付给乌克兰。当被追问您打算给乌克兰提供多少装甲车时，勒卡尔尼回答说，这些仍在运行的旧装备将为乌克兰带来大量直接利益，到2024年和2025年初预计将会有数百台。勒卡尔尼表示，需要提醒法国人民的是，这不是我们开给乌克兰人的支票，而是我们以法国国防部生产或向法国制造商订购军备的形式提供的援助价值。从逻辑上讲，其中的一部分将由法国国防部预算提供资金，因为我们向乌克兰转让的是旧装备，然后用于购买满足我们需求的新一代装备。他补充说，如果乌克兰没有发生战争，我们迟早也要更换装备。其次，通货膨胀放缓将使我们在国防部预算内有回旋余地，我们将利用这笔钱向法国制造商下订单，帮助乌克兰。勒卡尔尼指出，还有欧洲的资金，如欧盟欧洲和平基金，我们很快就会收到其中的一些还款。但是我们是否要取消议会投票通过的法军投资计划来帮助乌克兰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绝不能放缓国家重整军备的步伐。我们能否利用所有的回旋余地来更好地帮助乌克兰呢？对此答案是肯定的。普京签署俄联邦春季征兵令，征召15万人，年龄18至30岁。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签署了俄联邦春季征兵令。根据1月1日起生效的新规定，征兵对象为18至30岁，但2023年底前年满27岁以及28或29岁的预备役人员除外。该法令称，在2024年4月1日至7月15日期间，征召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非预备役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俄罗斯公民，人数为15万人。3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德国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出席记者会时，详细描述了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中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奥斯汀表示，两年多来，乌克兰军队以蔑视和技巧对抗普京的侵略，俄罗斯为普京的帝国梦想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至少有 31.5 万名俄罗斯军人伤亡。芬兰方长称，不排除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称，不排除西方国家未来向乌克兰派兵，但他强调目前没有这种必要。菲律宾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协调，以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下令非政府加强海上安全协调，以应对领土完整与和平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此举正值马尼拉与北京的争端正在升级。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蓉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土耳其今天举行每五年一次的地方选举，关注重点在于总统埃尔多安能否从主要政敌伊玛姆奥卢手中夺回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权。伊斯坦布尔这座横跨欧亚的千年古城，也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的起点。埃尔多安1994年到1998年在这座城市出任市长，他曾经说，谁赢得伊斯坦布尔，谁就赢得土耳其。时至今日，埃尔多安仍坐稳江山，但伊斯坦布尔却在2019年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中易主。那次选举中，该市市长落入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之手，这也是埃尔多安及其正义发展党过去25年来首次在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失利。当时的败绩还不止于此，土耳其最重要的十座大城市当中，七座城市的市长职位由反对党收入囊中，包括首都安卡拉。据路透社指出，2023年埃尔多安展开反击，取得总统连任，并与民主主义盟友联手拿下国会多数。今天的投票可能会让埃尔多安加强对土耳其的控制，或者是标示的这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分裂政治格局出现变化。若是伊玛姆奥卢获胜，会有更多人预期他将成为国家未来的领袖。土耳其东部投票所在上午七点开放，其他地区的投票所则从上午八点开门，下午五点关闭。初步的结果预计将于晚间十点公布。选举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近 70% 的通胀率造成的经济困境，以及库德族和伊斯兰选民权衡政府表现及其希望的政局改变的影响。分析认为，土耳其地方选举就好比美国的中期选举，是检验土耳其执政当局民意基础的试金石。在埃尔多安执政背景下，地方选举也是观察其潜在接班人的窗口。论及此次地方选举，外界普遍认为其重要性在于结果将反映总统埃尔多安是否巩固政治主导地位，并可能牵动2028年大选格局。如果不出意外，反对党候选人仍有望赢得安卡拉以及沿海重要城市的市长宝座。但在伊斯坦布尔的争夺方面，执政党与反对党势均力敌。为夺回伊斯坦布尔，执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是47岁前城市和环境部长库鲁姆。据了解，库鲁姆是一个年轻的技术官僚，其目标是在土耳其面临经济挑战的背景下，与寻求充满活力的替代方案的选民产生共鸣。反对党这边，共和人民党候选人现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伊玛姆奥卢将捍卫其第二任期。现年52岁商人出身的伊玛姆奥卢过去五年的政绩受到民众认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他与土耳其政坛通常咄咄逼人的风格相反，其温和态度和包容性赢得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不过，由于2023年反对党组建的六党联盟未能阻止埃尔多安连任，其士气低迷，联盟也宣告解体。一些反对党此次还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伊玛姆奥卢的选票有分流之余。如果执政党拿下伊斯坦布尔，将意味着埃尔多安在去年赢得大选后又赢得一次重要胜利，将稳固其执政地位，掌控及支配更多资源，便于他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统筹推进基建工程等计划。 此外，不排除一种可能，即因回伊斯坦布尔后，埃尔多安是否再次启动修宪进程，为新任期续命。埃尔多安本月初也表示，此次土耳其地方选举将是他的最后一次选举，这是2003年以来埃尔多安首次谈到卸任问题。不过，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上述言论是一种策略，为的是鼓励执政党的支持者在地方选举中投出同情票。他们认为，如果此次选举中执政党表现抢眼，可能坚定埃尔多安引入新宪法，在2028年后继续执政的决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法国天主教复活节的日子。复活节是西方基督教的主要节日之一。教皇方济各在罗马庆祝这一不可思议的复活节喜悦，是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网站周日的头条，介绍了教皇方济各3月30号星期六晚间主持了在梵蒂冈举行的复活节晚祷，这也是他因身体原因取消参加十字架之路弥撒的第二天。弥撒期间，他向天主祈祷复活的力量让压迫在我们灵魂上的石头滚开。在中国，情报工作走出阴影，是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哈罗德·蒂博发回的专稿，介绍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定期在社交网络平台微信上发帖子，特别是以漫画的形式来鼓励民众在面对所谓的外国渗透企图时保持警惕和合作。文章在开篇介绍了国安部微信上发表的帖子，两个落入外国渗透陷阱但结果不同的故事，一个是沉迷美色和金钱，继续给外国提供军事照片，一个是提高警惕，主动举报揭发。蒂博指出，这篇发表于2024年3月13号的帖子，据作者称，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是自23年8月1号国安部在微信上开通自己的账号以来出现的170条帖子之一。其中第一条帖子是提醒人们反间谍活动需要全社会的动员，自此从详细的叙事到非常成功的连环画，关注这个账号的中国人都会被提醒威胁无处不在。在国安部的帖子中有有关食品安全的，如美国一直把粮食作为外交政策的武器，还有一些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经典帖子，以及提醒人们爱国主义，因为我们有红色基因。另一份帖子则详细介绍了可以被请喝茶的十个原因，一些帖子还就如何避免电脑设备被黑提供了有用的说明。此外，还有一些帖子详细介绍了一些外国渗透的具体案例。文章写道，在中国，国安部是一党治国的国家中最神秘的部门，在成立40周年之际推出了走出阴影的战略。成立于1983年的国安部是在对原有机构进行改革后成立的，与军事部门一起负责反间谍和部分外国情报工作，尽管对社会的控制主要由相当于内政部的公安部下属的政治安全保卫局主管，但是国安部还负责对持不同政见者和颠覆性危险组织进行部分政治监视。国安部在现任部长陈一新的领导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综合治理国家安全问题的远景不谋而合。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各不相同，但这一论述正影响着民众。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研究员 阿伦霍普在对所有出版物分析中写道，国安部的帖子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众，帖子试图进一步塑造有关国家安全的公众话语，培养一种乐观的爱国主义所引发的围困心态。文章指出，3月23号的帖子以神山图为插图，并引用了《易经》《孙子兵法》和春秋时期儒家的《左传》等名著，其中提到居安思危，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并全力配合。有官员指出，如有间谍入住酒店的两名前台没有主动执行国家安全人员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将面临行政拘留的风险。这个合作的例子绝非传闻，美国学者裴敏欣在其著作《哨兵之舟》中指出，尽管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摄像头、大数据和面部识别等无所不在，但中国的监控社会首先依赖的是人的因素。具体来说，他根据政治警察的某些地方分支机构几十年来发表的报告推断出，与其他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治警察在人口中的比例可能较低，也许每14000人至23000人中有一名政治警察，而当初每165名东德人中就有一名东德情报部门斯塔西的员工，每595名俄国人中就有一名克格勃成员。文章最后写道，裴敏欣认为，这一配方的秘诀是动员社会传递信息。出租车司机、同事、大楼管理员，每个人都可以受邀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并密切关注某些情况或人物，因此需要社会保持紧张的氛围。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瓦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湘峰主持的《曼谷来红》。
听众朋友，在世界多个地区爆发战争、超级大国激烈比拼的国际背景下，海洋争议成为亚洲地区最为敏感的安全议题。分析认为，尤其在中美竞争态势下，东南亚国家在以中国主导的发展经济基调与美日主导的维护国家主权旋律中艰难寻求平衡点。泰国媒体综合报道，印尼总统当选人普拉博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于3月31号到4月2号期间访问北京，两国领导人将围绕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对于最新当选的印尼总统普拉博奥，外界预料他将延续前任颇得人心的执政方向，但是同样有人分析认为，普拉博奥可能在外交事务上比前任总统佐科威更加民族主义。具有军人背景的普拉博奥在选举时表明，他将优先考虑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尊重国际关系的更为强大的国家，同时强调拥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才能保护国家，为国家创造和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对应邀到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表示，新加坡看好中国的经济韧性与发展前景，新加坡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支持所有东盟国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强调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保持开放性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越南政治与外交动向近期同样受到外界关注。越南官方媒体透露，越共总书记阮福仲本月26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邀请普京访问越南，普京已经接受邀请。越南最高领导人同时强调，越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越南与俄罗斯前身苏联保持良好的传统盟友关系。普京本月刚刚赢得大选，即将开启第五届任期，此前有消息称普京今年5月将出访中国，外界预料普京的越南之行可能性增高。另据消息称，北朝鲜在解除新冠疫情封控后，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越南和老挝， 俄罗斯本周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促成联合国对朝鲜制裁专家小组解散。在西方国家担心对于北朝鲜的监控和制裁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北朝鲜与中俄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众所周知，越南经济在疫情后迅速复苏，各方认为政治稳定是促使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这种实力目前正在受到质疑。53岁的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近期因涉嫌违规而引咎辞职，成为短短一年内第二位离任的国家主席。越南国家领导高层频频换人，势必影响外界以及投资人对越南政治稳定的信心。由于近期中非海军在仁爱礁附近冲突加剧，两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张造成双边关系高度紧张。中国外交部提醒中非关系处于十字路口。越南外交部近期对日益升温的南海局势表示担忧，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尽快落实南海共同行为宣言，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另据泰国媒体援引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定于4月10号出访美国，双方将以全球伙伴关系发表声明，内容涉及在人工智能以及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但该报道并未引述消息来源。美国近期正致力于阻止全球晶片供应商向中国供应晶片，试图阻止中国将高科技晶片运用于提高军事能力。有媒体透露，美国和日本拟加强军事合作，双方计划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旨在强化日美军事合作与指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和北朝鲜的安全威胁。消息称，中国针对台湾的强硬态度，以及北朝鲜不断发展导弹和核武器，这种情形促使日美加强防务合作。另有消息称，日本拟在2025年3月以前建立一个能够统一协调指挥的陆海空联合司令部，并且期待跟美军开展密切合作。分析认为，日本宪法规定禁止国家发动战争，日本因此致力于协助美国印太司令部提高协调和军事应对能力，以稳定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据悉，日本首相华盛顿此行还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三边会谈，讨论关于亚洲安全的话题。当前中非海上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访问菲律宾期间也表示，美菲之间的盟友关系坚如铁甲，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美国打算推动日本成为英美澳三方安全关系的合作伙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桑榆主持的《唯言唯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3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此次会见被外界视为政府为吸引外资展开的魅力攻势之一，但政府一把手却未现身。那么会见结果如何呢？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资深记者米歇尔·卡布雷拉同与会的一位美企高管通电话后，将他的反馈发在 X 上。这位高管在中国待了快一个星期，跟很多商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要改变中央集权经济模式。虽然会谈话题涉及到民营经济，但谈话的重心很快就回到了支持大型国有企业。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美国高管们问了许多尖锐问题，习近平也给予尖锐回答。回答中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还未见顶；第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难，中国有能力解决困难；第三，中国知道每年需要为毕业生提供1000万个工作岗位；第四，美国通过半导体禁运来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对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 第五，台湾是红线，核战争会毁灭人类，我们不应该走到那一步。第六，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第七，中国政治体制不会改变。尽管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看，习近平在会谈中还提到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然而，美国商界领袖所领悟到的信息却可用几句话总结，即习近平承认中国经济遭遇困难，但不会进行市场化改革，将继续走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路线，政治改革不会发生。网友胡平发帖说，上位12年了，怎么直到今天才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国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网友王安娜发帖说，一边空喊改革开放，一边收紧控制，所有倒退反动的政策都是在改开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掏空改开的概念，嘴上所说和实际所做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网友美国金牛发帖说，你把任志强重判18年监禁，没收了社会主义实验田的孙大武50多个亿，这是公司里所有员工的福利和分红所得被中共割韭菜非法抢走了，罪名是非法集资。人家孙大武其实走的就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与北欧国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被中共搞死了。人家外国人看见你这样对待民营企业，不走才怪。网友徒步的骑手发帖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告诉外国企业家会保证外资的国民待遇，那位副部长可能意识不到，这对外资来讲是个很可怕的承诺。中国收拾本国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只需要上面一句话就灰飞烟灭，在这种国家，外资需要的是超国民待遇，这是基本的安全需求。外资之所以曾经大量去中国，完全是因为中国曾经提供的超国民待遇。外资最看重的超国民待遇，就是中国承诺他们挣的钱可以顺利换美元转出中国。国民待遇最可怕的一条，就是你挣的钱不是你的，你没有自由支配的权利。中国要把外资赶跑，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国民待遇。中国不是个正常国家，它的政府不是个正常政府，它的市场也不是正常市场，甚至它的人民中不正常的也多如牛毛。这种国家的国民待遇，说到底就是随时把你清零的待遇，连中国自己的企业家都不想要那玩意儿，要假装成外资在中国赚钱，享受超国民待遇。一篇题为《行到水穷处，不见云起时，政治肃杀下，乞讨外资成空饷》的网文这样写道，外资不来并非中共赶外资走，而是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这十年间急速恶化，恶化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恶化的也不是短期措施而是长远国策，恶化的不是只针对外资而是内外一视同仁，恶化的也不是浅层次的表象而是深层次的崩塌。外资去一个地方，不去一个地方，人家火眼金睛，在全世界闯荡百年，经验老道，看问题，看长远，看深广，看本质。习近平上场十年，一直在败坏大环境，大踏步向左。国进民退，风声鹤唳，制定大量恶法，限制与威吓外资，动不动以间谍罪捕人。十年来，习近平英明领导，突然都成了困死自己的脚镣手铐，为维稳，立恶法，定死规，治干部，管百姓，成为窒息整个投资大环境的集大成者，亲手断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大好环境，企业倒闭如烧荒，外企急撤如逃命，习近平发觉势头不对，一救命，已经没有人相信他。 中共办中国发展论坛，问题是中国还想发展，还能发展吗？十年倒行逆施，反发展、反改革、反开放不遗余力，香港急定23条，把国际金融中心烧成废墟，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中共对自由经济的恶意都写在脸上了，还有谁会相信中共在谋发展呢？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赵月胜和索菲联合主持的《欧洲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最高法庭拿出2天时间传唤了30多名证人来证实查理一世的犯罪行为，确定了他挑起内战，勾结外国势力，残杀英国平民，虐待战俘，毁坏他人财物等一系列罪名，最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这个判决的结果是共和国的产生，英国王位空悬，历史似乎停顿片刻。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酒，宣判。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庭宁愿拿出时间听取证词而不匆匆宣判，更突出了这场审判的法律意义。
是的，库克他提议啊，不要一如同承认给国王定罪，而坚持让证据说话，表明他是一个坚信法律至上的人。无论如何，审判国王是英国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结果。但是库克他既然承担了起诉之责，就一定要把法律置于其他因素之上。他坚持只有程序正义才能保证法律正义。1月24、25两天是审判的证据阶段，库克一丝不苟地依照法律程序传唤证人。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库克对程序正义的尊重，被拘押的保皇党军官赫尔德手中握有国王发动战争的证据，库克将他提堂讯问，但他宣称如果交代了与国王的谈话，会给自己带来自证其罪的后果。而恰恰是库克曾在一桩案件的审理中确定了沉默权，于是库克取消了对赫尔德的讯问，以免他自证其罪。在法庭上，库克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王亲自指挥战争，他全副武装挥剑上阵，号召士兵说，我的王冠岌岌可危，今日就为我而战吧，如果今日战败，我的光荣和我的王冠将一去不复返。他命令士兵洗劫民宅，勒索居民财物。库克还出示了国王的许多亲笔信，证明他与国外势力密谋，请求外国军队帮他来打内战。2天期间呢，法庭提供大量证据，确定国王犯有叛国罪、杀人罪、战争罪。于是法庭作出3项决定：一，本庭将进入对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定罪量刑的程序；第二，必须参照英国人民公敌的处置方式，将国王作为一个暴君、叛国者和杀人犯进行定罪量刑。三，这一定罪量刑应当包括死刑。
证据呈堂之后，处死国王也成为了可能。
是的，因为审判已将查理定验为人民公敌，量刑的罪名是暴君、叛国者、杀人犯，这是不赦之罪。但是法庭呢，其实还是给了国王一次机会。审判委员会的法官在决定对国王可判处死刑之后呢，仍做了2项决定：一，如果国王承认法庭的管辖权，并请求取得控诉书的副本，法庭可以撤销宣判，作出指示；二， 如果国王提出任何值得法庭考虑的事项，主席可在助理的建议下下令法庭撤销宣判。这两条其实就是告诉查理，如果你承认法庭的管辖权，真正来一场法律之争，那么在量刑上法庭可以有其他考虑。可国王没有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他仍然坚持不承认法庭管辖权。虽然他已经后退一步说，虽然我不承认，但说我拒绝法庭是不对的。于是法庭宣布审判继续进行。法庭主席布拉德肖说，古老的英国大宪章有句名言，不得出卖正义与权力给任何人，亦不得拒绝或延迟给予任何人正义及权力。法庭决定继续讨论刑罚和判决，这是他们一致的决定。国王丢掉了这个最后机会的原因是，他坚信国王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庭却坚信人民自由最忠实的保卫者就是英国议会，攻击议会就是攻击人民，人民当然有权对君主进行审判，定罚并废除其王位。法庭主席布拉德肖代表法庭讲了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次审判的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总结。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继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这一约束是相互的，你是他们忠实的国君，他们是你忠实的国民，这就好像一条纽带，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正像罗伯逊所言，这种想法啊，比洛克、卢梭等主张社会契约论的哲学家要早好几十年。
可查理国王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这样，那个君权神授、国王至上的观念对查理那是深入骨髓了。历史上我们见过许多执着于欲念而不明大事的当权者，对他们个人而言，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丢掉性命，而对国家民族而言却会造成数代灾难。查理执念之深已到走火入魔，当布拉德肖引用库克起诉书中的话，称查理是暴君、叛国贼和杀人犯时，他竟然嘿嘿地冷笑起来。其实查理啊，是被他个人的权力搞得无限膨胀，因为基督教国家的君王就算在王位上唯我独尊，也要心怀对上帝的敬畏，他们知道自己至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既然是代理人，则威权就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人神之间的分界。库克在审判结束后出版了记载审判过程的著作《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书中写道，凡受托行使保护和维持人民安宁大权者，其权力本是人民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赋予他的，一旦其利用手中权力来伤害人民，则根据该国法律应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并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以警戒后人。这一法律原则，国王一旦成为暴君必须因此而死，是自然法和上帝律法的基本原则，清清楚楚地刻在人们心中的石板上。与此相对立的是查理国王被宣判后所说的话，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们，人民要想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分享政府权力，这根本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事儿。先生们，国王和国民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
这两段话针锋相对，代表了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
这的确是两种执政理念的清晰表达。这次审判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的成果， 那就是君王在法庭上所受到的待遇和普通人完全一样。深入研究这场审判的罗伯逊他就总结说，审判国王的整个过程体现出公正礼貌，这在当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是绝无仅有的，从此成为了一个重要先例。布拉德肖所强调的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他对国王的尊重也一样适用于地位低下的受审者。总而言之，法官和检察官对被告席上的可怜人要予以尊重。更重要的一点是，库克将查理国王的各项罪名归在暴政罪之下，而这在现代仍然有意义。罗伯逊就说呀，暴政罪的控诉若能成立，其意义要大于叛国和杀人，一旦违反国际公法和自然法，则对其采取武装反抗和干涉都是正当的，在当代这就是人道主义干涉。但是库克对暴政罪却另有定义，在他看来，君主统治并非暴政，但是当一个君主发动战争，目的在于破坏人民向独立司法机构和议会寻求救济，开始对人民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时呢，这个君主就构成了暴政罪。所以严格说来，一切专制国家的统治集团都犯有暴政罪，因为他们没有一天不再从经济上、思想上、肉体上对人民发动战争。法庭判决终于下达，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们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之死刑。库克在宣判结束后记下了永垂后世的名言，所宣判的不仅是一个暴君的死刑，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因此，如果法官中有人变成暴君，或同意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暴政，或妄图残忍地迫害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人身和财产，则他们也同时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九宣判。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我们周日法语教学课程，播出的是 Mission Paris 第七课，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4500分，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Tu achètes 20 cartes?
Qu'est-ce que c'est?
Ne touche pas, reste ici.
Vous avez des temps?
Eva, 我们不能把旧书商弄丢了，他可知道谜语，去找点东西化个妆，跟上他和那个黑帽子，快去！
化妆，戴顶黑帽。
Bonjour, madame.
Un instant, madam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我要一顶帽子，一把雨伞。
Les casquettes, elles sont là-bas. Et les parapluies?
Elles sont?
Ils sont là-bas. Excusez-moi.
那边啊。Casquette, parapluie, 都有了，现在去付钱。
Et deux qui font vingt, voilà monsieur. Madame?
我还要一副太阳镜。
Quoi, vous voulez des lunettes de soleil? Bah, elles sont toutes ici. Voilà, madame.
C'est combien?
Bah alors, 4 euros, 11,20 euros et 10,30 euros. Ça fait 25,50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madame.
Merci. Et 14,50 euros. Voilà, madame.
14 euros, 50 centimes. Merci, madame. Au revoir. Ouf, 那个售货员态度真不好。
这是 une casquette， 所以是阴性的， 复数就是 elle son。
对，那雨伞 un parapluie 就是阳性的， 所以复数说 il son。 这些我哪能知道呢？ 而且东西真够贵的， 一顶帽子， 一把雨伞， 和一副太阳镜， 就要 25 euros 25欧元 50生丁。
明白这是宰游客的。
Je vous présente Akiko. Elle est japonaise.
Il y a des touristes partout ici.
Quoi? On va s'en va. C'est quoi, Tiao? Je vais s'en va. Tu as un peu de temps pour toi. Tu as un peu de temps pour toi. Tu as un peu de temps
pour toi. Bon, d'accord. Avenue Victoria. Quand? Tu as un peu de
Eva, tu as un peu de temps pour toi. La rue Saint-Sabin.
Alors, c'est qui la femme? Hein?
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Monsieur, je suis bouquinist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C'est quoi le livre?
Zola. T'as mis ça à la tête.
Bonjour, princesse.
Aide-moi.
Alors, tu montes?
Le métro.
Tu prends le métro? Pourquoi? Je suis là.
Merci, Edmond. Vous êtes... Nin, zhen hao, dash.
Avec le métro, c'est 20 minutes, 30 minutes. Avec le taxi, c'est 2 minutes. Alors?
Oui, je comprends, Edmond. Dash, ils sont là-bas. Au revoir, Edmond. Et merci.
Bon, d'accord. À bientôt, Eva.
C'est qui la femme?
黑帽想知道我是谁，旧书商可能有危险，我得走了。好，但是
des livres， 老头说他是卖书的。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不是很多书，是一本书。说得对呀，那么就是说黑帽希望知道关于这本书更多的东西。我的书？见鬼，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了。好，到地铁里跟上他们，但要小心。
您得500分，第7场游戏结束，您有5000分，取得进展，但您不是唯一有进展的人。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他们和你找同样的东西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岛处理水排海，中日专家首次对话。法国防长说，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辆装甲车以及防空导弹等等。普京签署俄联邦春季征兵令，征召15万人，年龄18至30岁。 芬兰外长说，不排除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以色列军方宣布打死2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菲律宾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协调，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美国为7月于北约峰会场边举行的美日韩首脑会谈展开协调。 8名中国非法移民遗体在墨西哥海滩被发现。马英九明天开始访问中国大陆，7日下午抵达北京。土耳其地方选举登场，伊斯坦布尔市长成主要看点。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绿象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